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是真实的，对你的认识是更加深刻的。谢谢主，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那我首先呢，想开始呢，就是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对于一些生命的一些观察啊，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生命之道嘛啊，这个生命的观察啊，现在是这个深秋季节啊，我们发现呢，这个外面的这个景色非常的美丽啊，我们看到树木的时候啊，看到树木的时候呢，非常的美丽，在树木落叶子之前啊，有些树呢，它的叶子红的像火啊，有些的叶子呢，非常的黄啊，这个黄的颜色像这个夕阳的这样的一个金黄的颜色啊，非常漂亮啊。我们有这个手机的，我们收到一些很美丽的照片啊，我们就会把它存下来啊，赶快存下来啊，然后把这些照片呢都和这些的朋友们来分享啊，都和我们的这个群那个群啊，可以分享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于一个自然的生命和这个树的生命的一种的欣赏啊，我们非常的喜欢看这些色彩斑斓的啊，从植物界所出来的这些的生命的表现啊。那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个夏天或者是春夏季节，我们秋天的时候也种一些蔬菜啊。我们看到这些蔬菜呢，它也有它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彰显啊，这个蔬菜的生命啊。啊，你要是种一个很小的，在你在这个夏天初期的时候种一个很小的黄瓜苗啊，非常小啊，你可以在超市买到啊，把你种下来，然后给它有足够的养分，足够的阳光水啊，它就会生长啊。这一个小苗呢，非常奇妙，它的生命会彰显，它就会开始长大，然后它会结果累累啊。一个小苗，我自己的经验哈，可以结出几十个，这黄瓜苗的话，几十根黄瓜啊，非常啊强壮的哈，非常这个粗壮的黄瓜啊，能够供这个种的这些人的享用啊。我们种西红柿啊，也是很小的苗啊，这个呢，最后长，这一颗西红柿可以结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个西红柿啊。啊，这都是生命的现象，对不对？啊，这个生命呢，你黄瓜呢，你不会结出是西红柿，你西红柿不能结出黄瓜，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可以彰显出这个他们这个植物生命的这个美丽和它的丰富啊。啊，我们在我自己呢，我是对这些小植物啊这些东西都有兴趣，对生命东西有兴趣哈。那我有一个姊妹，前两年就给我一个这个给我几十这个蚕，你知道蚕哈，蚕的卵，这个蚕卵非常小哈，比这个小米粒还要小啊。当它在适当的温度湿度啊，在你家中啊不要太冷的时候，这个小蚕卵就会孵出一个很小的 worm 啊，小虫子啊，那小虫子你要不仔细看会看不到的啊。然后你要给它有足够的这个好适合的环境，给它有蚕叶啊，这个桑蚕的叶的时候，它就会在几周内成十倍、百倍的成长啊。这样一个看不大见的这个小虫子，可以长出最后五六个星期以后，可以长到很长的一个这个蚕的这个一个虫子哈，这个非常大啊，而且你会观察到它们这两个同时成长的哈，有一个吃的少，有一个吃的多的时候，这个吃的多的就会长得比那个吃的少的要大两倍啊，这是这种insect 或者是昆虫啊，这属于这种的生命的一些现象啊，我们可以看到哈，而且它是会到了一定程度哈。春蚕到死丝方尽啊，这是这个古人的诗句哈，你可以看到这个蚕的生命就到了，它到了一个程度，它就会吐丝啊，它就会把这个自己包在一个蛹内啊，经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把蛹咬破，然后就出来的就是那个蛾，蚕的蛾子啊，这个蛾子呢就会公的和母的就会有交配，然后一对儿就会产出几百个上千个卵 啊，非常多的卵啊，你这个留下来放在冰箱里，等到明年的时候，它每一个都有生命的潜能，可以再一次生长出这个蚕的这个周期啊，这是一个我们观察的一个现象啊，非常非常奇妙的哈 啊，所以在这个我们知道圣经啊，在谈到生命的时候，圣经本身这卷书啊，我们可以用各个方面来研究。但是生命你可以圣经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讲到生命之道啊，就是讲到生命之道啊。圣经中对于植物动物，对于这个除了人以外的这些的生命现象，它在创世纪中你要找一个词，非常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呢，叫什么呢，叫各从其类啊，这各从其类啊，就是说呢，在神创造的时候啊，这些树、蚕、狗、鸡、鱼、人啊，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啊，它都是一个类型一个类的哈、啊。你不会这个蚕不会长出去成为狗了啊，或者是这个树长，哎，突然这个长出两个成了鱼了，还可以在水里游泳啊，不会的啊，就是这个神的创造在圣经中让我们知道它是各从其类，每一类的生命它都能够彰显出神造它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若是它完美的时候，它就可以比较完美的来表现这个神创造的起初的这个美意或者是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现象是没有办法混杂的啊。人类有个经常会做实验嘛啊，人有这个把这个驴和马有交配，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哈、啊，驴马可以，它是不同的，它非常接近，驴和马是两类非常接近的牲畜啊。但当人类来当它交配的时候，它产出来是骡子，对不对？这个骡子呢就不能继续的延续啊，这个生命呢就开始。这个生命的规律呢就违背了神造它的各从其类的这个规律啊，所以就没有办法持续啊。所以到现在科学发展到现在啊，我们可以研究生命啊，我们可以来这个研究各种的生命的情形，但是我人没有办法造出生命来啊，最简单的生命也没办法造出来啊。那我们看这个手机非常发达啊，它不是生命啊，它有很多的功能有点类似生命啊，是吧？也可以提醒我啊，我把它上到 alarm 啊，今天5:30起床，它到了5:30它就叫我哈、啊，就像我太太叫我一样，但它不是我太太哈、啊，我没办法给它有什么生命的交流，对不对啊？它能有这个功能，但是它没有这个真正生命的本质啊。所以呢，在圣经上讲的非常非常的奇妙，它和我们很多。朋友们啊，我自己也是从进化论的背景出来啊，很多的想法是仔细想的时候呢，进化论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呢，你仔细想的时候呢，就会漏洞百出啊，就像这个生命的现象一样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来这个用这个进化论的从简单啊到复杂啊，就最后啊从鱼或者是从低级的单细胞动物啊，今天就能造成你我这样的哈。啊何等尊贵的这种人类啊，这是很难想象的啊，对不对？我比较，我给大家说，我比较对生物有兴趣嘛，所以几年前我工作不是很忙的时候呢，我还养过这个金鱼啊，所以我后院有一个小的胖子啊，这个胖子呢有很多芦苇啊，很多草，但是那个胖子水不深啊，也就深的地方大概有这么深啊。所以当冬天来的时候呢，它可以很冷的时候，它可以完全结冰啊，底下就没有任何水，都是冰了啊。所以呢，我在我养鱼的时候呢，在夏天深秋的时候，这鱼都很可爱啊。你就到时候你就给它喂这个鱼的，去买到鱼食给它喂，这些鱼它好像有感觉一样哈、啊，到喂的时候它们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哈，我喂的时候，它会给我有很美妙的舞蹈的动作哈，然后呢向我致意哈，有时候会摇头摆尾，然后我就喂它，它们就很高兴哈，吃了以后呢，就会离开哈，到时候它就会过来啊，我们很有很好的关系哈，这个但是到冬天就麻烦哈，到冬天的时候呢，我就很爱它们啊，还把它们冻死哈。所以我有一天就会 dedicated 的，有一天就会特别拿出来，来把他们从我的这个 pond 哈这个小池子里移到我的这个家里这个鱼缸里哈，你知道会什么发生？当我要抓他的时候，他们就不认为我是这个他们好朋友了啊，所以我经常会费两三个小时啊，带着很那个靴子很高的靴子要进去，要开始来找他们啊。他们一见到我要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藏在很难找到的鱼草或者是芦苇丛中啊，所以我就非常麻烦。有些的鱼呢是金色的好一点啊，红色的比较容易抓，有些呢颜色稍微不太清楚的就更难抓，小的呢更难抓，大一点的好抓一些哈 这就是这样嘛哈。那我就有一次给一些弟兄姊妹交通，我说我要是能变成金鱼啊，到他们里面去啊，然后给他们一说啊，哥们儿，这人这家主人非常对我们很好，很爱我们的。到他来的时候，大家一同集合在这儿，等他把我们一网打尽，然后告诉你们，冬天在他家里很温暖的，还会喂很多的鱼食啊。到了冬天过后，我们就可以这个交朋友，会产很多很多的小鱼子儿的，是不是？这不都就完了吗？啊，但是没有办法啊，我做一个人非常高等啊，但是我没办法和这个鱼沟通啊。所以我虽然爱他们，爱护他们啊，但是呢，我没办法给他们沟通啊，没有办法让他们知道我爱他。我已经花了钱买了好的鱼缸，有这个抽水这个过滤器，一切都好了哈、啊。他只要来就好，待他没有代价，他只要到这来，不要躲啊，因为他若是躲了，我没有捞到的话呢，他一大部分就要死掉啊，在冬天水太浅的话都会死掉啊。所以我只是讲到这个例子哈、啊，我给我很深的印象啊啊，我回头会提到这个问题哈、啊。在圣经中哈、啊，关于生命之道哈、啊，圣经中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出信的或者是这些朋友们，你要开始读圣经的话，你有个难处哈、啊，读圣经经常会发现呢，哎，读就读到有很多人名啊啊。亚当生赛特，赛特生谁？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就然后犹大生谁？谁谁谁谁生？说最后生的大卫哈、啊，然后最后生到耶稣基督哦，很多哎啊，创世纪中，历代志中啊，这个马太福音中，路加福音中，到处啊，这个整本圣经中这个家谱太多了，而且它是。没完没了啊，从开始哒，只要知道的都给你做下来哈、啊、一看这谁啊都不知道哈、啊、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哈、啊、你知道啊，朋友们和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讲到圣经呢不是一个历史的书而已啊，不是一个啊这个好像是大家研究什么的事情，圣经本质上是讲到生命的这个书信啊，它生生生的意思就是一个生命的接续啊！我问朋友们，你在这坐着，因为为什么你会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断定，你肯定是父母亲生下来的。你告诉我年龄，我马上知道你哪一天生的。你告诉我你的生日啊，我可以断定你在那一天啊，若是生日准的话啊，你父母亲那天啊生你啊，这没问题的哈、啊。然后你父母亲哪来的啊？肯定他们有，你父亲肯定有自己的父母亲是吧，母亲也是一样哈、啊。你坐在这里，我们大家这么多人坐在这里，你追最后会追成什么呢？最后成两个猴子了？不会吧，最后追，虽然我们现在人很多哈、啊、追还是人呢是吧，不可能会追到了爷爷奶奶在上面，老爷老奶奶怎么都变样了哈、啊？不可能是吧？都是人哈、啊，这没问题的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讲到这个圣经上讲到，基本上是两个人啊，这个基本是两个生命啊。你圣经你仔细看的话呢，它基本是两个生命啊，它的中心是两个生命。为什么说生命之道呢？一个生命就是借着亚当啊生出来的这个
这个生命，就是人的生命啊。你从开始创世纪啊，到这个启示录啊，你都会方方面面看到这个人的生命的传结啊，这个人的生命怎么变化啊，人的生命有荣耀的时候，有和神沟通的时候啊，有这个活在一个光景很好的时候，有非常低落啊，非常失败的时候啊，这个一个的，就是创世纪从亚当啊，这个一直到最后，到我们现在是中间还没有完嘛啊，生命的啊，第二个生命就是神儿子的生命啊，这就是在圣经本身这件书，除了看到我们人的历史、人的行为、人的作为以外，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最明确的主线，就是讲到神他自己的生命啊，是神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等会会介绍哈、啊，他所代表的这个神永远的生命啊，所以这两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贯穿始终的就是啊这两个生命，所以呢所以在圣经上讲的很清楚啊，这个亚当啊，所以属于亚当的是亚当，属于叫第一个人，对不对啊？所有属于亚当都是属于这第一个人啊。圣经还讲到耶稣基督这个人是第二个人啊，在神眼里没有那么多人了啊，在神的眼中，他本质上看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啊，不管我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啊，中国人、美国人啊，我们的怎样，我们个人怎样，都是啊。都是属于亚当的族类啊！有人说了，那些有这个朋友是女士，她说不对吧？怎么只能亚当呢？那夏娃哪去了？啊！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是从亚当夏娃生出来的。但是你知道，在圣经上讲，夏娃是从亚当而造，对不对？神造的时候呢，创世纪中讲的第一个人，最后追到头上那个人呢，那一对人或那个人不是从黑洞里出来啊，或者是进化论出来的，这一对人呢是神造的，起头是神造创造，然后都延续下来啊。所以这对人呢，亚当是神用泥土所造啊，然后在他鼻孔中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有了灵的活人，对不对啊？然后呢，夏娃呢就是从亚当的肋旁为神为给人做配偶啊。帮助他，然后呢从肋旁取出他的肋骨来造成夏娃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所以所有的人最后追源还是亚当的生命。那你说什么证据啊？啊，那你看这些姊妹们是不是都是比这些弟兄们都更长得都更漂亮一些啊，皮肤更白嫩一些吧。亚当是泥土造的，这人类是这个肋骨造的，更精致啊，是不是？我跟你开玩笑了哈，但这是神的话讲的哈，神的话是这样讲哈，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追踪的一个，就是亚当啊，他所代表的这个生命啊，这个亚当怎样，我们就会怎样啊，在圣经中讲到始祖犯罪哈，这我后面会提到哈，这个我们就都圈在了罪的里面啊，我们是罪。我们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犯我们是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才是罪人，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对吧？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讲到啊。那在我另一个方面，我就想讲一下人这个生命的尊贵啊。当我们有很多朋友我自己以前也是信进化论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想到这个这些猿猴啊或者猴子之类的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这个尊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可能哈，人从这个进化而出来哈，在圣经中讲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成的啊，它比一种微小一点，就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啊。大家做朋友有没有信天使？天使是灵界的一个 being 啊，灵界的一种的神的创造啊，他在圣经中讲到，神所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啊，所以呢，这个非常非常尊贵的人应该是来表达神的形象和荣耀啊，人的神的性情啊，这些我们回头会讲神的性情怎么看出来啊，但是呢，从这个我们的理解上，人的这一切的能力、智慧、创造
啊，公义、想象啊，圣洁、慈爱、怜悯、恩典啊，人的这个自由判意志和判断，追求这个永恒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追求和正义感，这在正常的人哈、啊，不是我们不说很完全的人哈、啊，在人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有些人好一些，有些人不好一点，有些都不完全。但是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创造啊，这人的创造，你找谁找其他的那些动物，猿猴很高级了，鲸鱼很聪明了，鸵鸟很高大了，是吧？都不行啊，都不能够有人的这种创造性啊哈。好，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在那个纽约中城上班啊，每天我经过时代广场啊，这个时代广场，这个你会观察哈、啊，这个就是人类的科技的发展是吧？很多年以前你去那时代广场，大家去了后就看一看周围啊，哇，漂亮啊，就走了，对不对？那个时候穷也没有相机啊，就看一眼就走了啊。然后以后呢，你富裕起来了，有相机了，就照着，然后呢，然后再给那个朋友，哎，给我照一个了，照完了，哎，再给回来吧，哈、啊，把相机再拿回来，哈、啊，这几年都不这样，哈、啊，这大家都姿势都是到那去都这样，是吧？都可以叫什么？这叫 selfie 啊，非常非常。非常方便哈、啊，拿出来以后，这到处 selfie 就可以哈、啊，他有个蜡像馆，你要想和那些名人 selfie 的话，那都可以啊。啊，我有个同事，看他那桌全是名人啊，他都是他和名人两个人头对头的照片。啊、我说怎么可能认识这么多名人呢？他说我经常去那个蜡像馆，啊，这蜡像馆你一个门票所有都包了，是不是啊？啊，然后呢，最近又有科技发展啊，他都不是。不这样的，都有那个照相的那个叫什么来？不知道是什么科技，就是那照相杆是吧？都可以这么潇洒的照相啊！这都是一个简单的，你可以看到人类真是，你想猴子能这样做吗？啊，你说这是人是没有办法，这个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这个鸿沟是没有办法来弥补的，对不对？这个是只有。神造成各从其类啊，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啊。那在其他的这个情况下啊，比如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不到十天之前，那个周五的时候，大家又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啊？这个巴黎的恐怖分子袭击，对不对？啊，恐怖分子袭击以后，过了几天以后，我就看到新闻说，巴黎的这个市民啊，还有那些去的旅游的人都在街上排队啊，不是去看那什么博物馆哈、啊，都去排队干嘛呢？去献血啊，这人都去献血，因为他这次这个灾难有130人遇害，对吧？最后有死在医院里的，最后130人遇害，大概有368个人受伤啊，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有将近几十个人啊，八九十个人都是在 critical condition 哈、啊，就有可能还会接近死亡的边缘啊，所以这些人都去哈、啊，你看了后你就发现什么？这个人里面有正义感，对不对？他有人有很坏的人呐、啊，他可以滥杀无辜啊，这些的恐怖分子袭击，不管他什么原因啊。但也有人很正义哈、啊，这个人造的里面，神造他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虽然不完全，但是呢，你发现他里面有正义感，他里面有聪明和智慧啊，还有这个自由意志啊。你到这里，我们做什么决定啊，都是我们神没有迫使我们啊，都是有自由意志啊。然后呢，他的判断，人的判断也是哈。啊你告诉人啊、一个事情，他可以有判断，他自己的判断，他不需要来就是盲目的来听从你的啊人的慈爱啊，我们看到家庭中父母亲和儿女的关系啊，兄弟们家庭中兄弟们的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啊，都有一种的亲情啊，这种呢是来反映出神造人的时候啊这些的啊他的提出的这些的心意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人有本质上有灵魂、身体三个方面啊。我们知道，在圣经中讲，灵是人最高级的这一部分啊。人的这个直觉啊，人的良心 啊，人的良心、直觉和人的这里面可以和神有潜在的交通的这种的这种潜在的能力都是这在灵的里面啊。我这次恐怖分子袭击，在这个我这次看到这个 Russian 他俄罗斯在袭击叙利亚以后不久啊，就听到消息，这个俄罗斯的飞机呢在埃及哈，它上空不久就爆炸了啊。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马上我里面就有直觉，我说这两件事情肯定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我里面的灵里面的直觉啊，这直觉每个人都有哈，就是它不是你理论分析或者是哎呦去拿着黑匣子看一看或怎么样，你不用的。神造人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叫做 intuition 哈，就直觉哈，你可以觉得哎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哎这个苏联的客机，这个俄罗斯的客机为什么就会这个在失事呢啊？你里面有个感觉啊，就是我觉得是有关系的。结果呢？不久就大家基本上现在是知道这个苏联俄罗斯的科技是和那个恐怖分子袭击有关系啊，所以这都是人的尊贵的方面哈、啊，人的神造人啊，它里面还有这个他的魂的生命啊，思想、情感、意志啊，这都是魂的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只有就人特别。有都不是人特有的，但是呢人这里面非常的丰富和复杂哈、啊、反映出神造我们的这些的特点。人当然有身体啊，所以人有这三个方面啊。那有朋友会说了，讲得很好啊，那我们还需要信主吗？我们都这么尊贵啊。我下一个就是要提到这个人，虽然他有尊贵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人的生命有欠缺。这个东西，这个词呢，我不知道朋友们都听没听到，这是叫罪啊，这个罪啊，这个罪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哈，这个罪人是犯罪哈，不是人是罪人，不是因为人犯罪才是罪人啊，人呢是这个因为是亚当的后裔啊，当在始祖的时候，在伊甸园中啊，神吩咐他们不要吃。要遵守神的吩咐啊，有生命树，有分别善恶树啊。神的告诫是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其他的树都可以吃啊。因为人违背了神的命令啊，所以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就断绝了，关系就断绝啊。因为这个缘故呢，始祖犯罪啊，所以我们从亚当而生的啊，都是罪人。所以这是一个啊，在这个圣经中讲到哈，这个罪的定义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他这个罪呢，是他这个标准是这样，就像那个我在这里那边是个箭的靶子哈，这个靶子呢是十环的正中心是合格啊，你在这打，你只要打不到那个正中心的，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都是罪。啊，你达到9.9环，啊，达到9.99环啊，只要有亏欠的都是罪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神在当时造我们的时候，在始祖犯罪之前，他所造的这个荣耀的人的这个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他的标准啊，所有的不符合这个标准的都是罪啊，所以在这个标准下呢，我们没有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世人都犯了罪啊，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啊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非常清楚啊，所以没有人达到神的这一切的做人的这些标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其他的这些都是罪了啊，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看一些新闻啊，它就有个腾讯新闻，大家在手机上可以到这中文的新闻，你看的时候，你一天的时候你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就是。都是讲到人的罪啊，对不对啊？你看到这里面充斥的这新闻报道中哈、啊，有些是无亲情的啊，有些凶杀的，有奸淫的，有这个偷盗的，做假见证的，贪婪的啊，贪财的啊，自私的，这个自夸的，骄傲的，撒谎的啊，无亲情的，违背父母的，忘恩负义的，里面的黑暗的，这你都可以看到啊，对不对？你看这新闻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你看到这个里面很多的，现在最近的这个报道都是反腐败，对不对？
名言说什么？老虎苍蝇一起打，对不对？这老虎苍蝇是说明什么？啊，这老虎苍蝇就说明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啊。老虎就是那些贪官啊，贪官高位置的啊，省长、副省长、部长、副部长，很高的人，都是大家都看得到的啊。这些老虎哈、啊，这是习近平他们这反这些这个大腐败就是要整顿这些事情，对不对？那些苍蝇哈、啊，苍蝇是什么？苍蝇就是那些小的贪官或者小的啊，这些腐败之风啊这些啊，这说明什么？就说明人没有办法啊。我有和一些朋友谈，我说给他们谈，他说这些事啊、是有这个，但是我们还好啊。我就问他，你是因为没有机会呢，所以还好呢，还是有机会没有胆量呢？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哈、啊，你想想是吧？你要是放在这个地位上啊，你遭在高位上，你在有人给你行贿啊，很难，一个人很难这个洁身自己啊，整个的环境都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是讲到啊这些，我们每个。这些朋友们，我不会多说这方面啊。我们仔细想想的话，我们都有啊，都有这些亏欠啊。我们不一定是这种作奸犯科、杀人放火这些罪啊。但是呢，你要是恨人，在神的标准中啊，神的靶子心上，你要是恨人就是罪，对不对？你要是这个贪小便宜，对不对啊？你喜欢贪小便宜，在公家、公司啊，贪点小便宜，这也是罪啊。这是。不是那种那个贪污巨款，但是呢，那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没有这个没有完全达到神的标准啊，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说，这一点上，我不需要问大家哈、啊，我相信大家都会举手。我说有没有大家是不是都是罪人啊？应该都会举手啊。有没有没有罪的人啊？大家应该都不会都不会举手，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很清楚啊啊。所以在这个方面哈、啊，恐怖分子袭击刚才我也提到了，是一个很大的很代表的例子哈、啊。人可以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哈、啊，能够里面非常的这样的野蛮到一个程度哈、啊，为了他们所里面的一个意念，可以滥杀无辜啊，可以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啊，没有任何的这种正义的理由啊，所以这个。在其他的方面哈，我们知道，人实在是非常的软弱啊，真的很多软弱啊。我记得在我们刚才唱的歌《空谷的回响》啊，你唱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个前半段后半段不太一样，对不对？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哈，前半部分你唱的时候你觉得很无奈，对不对？好像是非常的人呢就是在一个彷徨中。没有安息，对不对？人在没有信主之前，在彷徨中没有安息，在痛苦中呢没有欢乐啊。只等到我们哪一天遇到了主啊，我们就可以被神改变，那时候我们真正有了盼望啊。我自己的特别是在我自己的经历中，也有很多的这方面的经历哈、啊。我觉得就是在很多的方面啊，我在信主之前哈、啊，我常常喜欢看这个星空，到夏天的时候，那个星有星星的晴朗的时候，看着星空啊，你看着星空的时候，你发现浩瀚的宇宙啊，我就发现我自己太渺小了，对不对？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这么一个人坐在一个石头上看着这些啊，我们自己非常渺小啊。我为什么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啊？但是呢，对我有帮助。为什么呢？我看这些星空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太渺小了。然后我再想想我这些苦恼，就更渺小了，对不对？对不对啊？你这个苦恼可能是几天的苦恼，你这一生才几十年的时间，你干嘛还要苦恼，对吧？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很无奈，对不对？没有办法，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只是觉得自己渺小，所以呢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啊。但我们知道呢。这是都是我们很多无奈无助啊，这个还有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哈，就对死亡的恐惧啊，所以很多这个不信主的哈、啊，我们面对死亡没有办法真正的面对，但是一个真正信神的人啊，他的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看有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在我们看来，在我们信主的人看来啊， 这个死只不过是睡了啊。我们死呢是卸下地上的劳苦啊，我们可以与我们爱我们的神进到永远当中啊，甚至和我们那些在主里面已经死去的亲人啊，也可以和他们有美好的这样的啊，在神的爱中可以相见啊。这个见呢不是一时二时哈、啊，不是见见面，而是直到永远啊。所以我们很多安慰哈、啊，你去参加基督徒的葬礼啊，你再去看一下参加世上人的葬礼，完全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宝贵。最后一点，我觉得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提到人生命的这个尊贵的，在他人还有亏缺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想请朋友们思想啊，就是人可以悔改，人可以悔改，人可以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你看，你想想其他的生命，很少，人是可以悔改的。啊，你在圣经中讲什么？天使堕落，神不拯救，神要拯救那些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些天使哈、啊、堕落以后，神就没办法拯救撒旦啊，他所要拯救的是所有从亚当生下来的这些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有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人亏缺神的荣耀在罪里面的时候，神给人这样的恩典，他可以悔改，他可以像浪子一样能够回头的时候，悔改的时候，神可以把救恩赐给他们，借着他们接受救恩得到神的恩典，可以彰显神的慈爱，彰显神的公义，彰显神一切的他自己的完美荣耀，他自己的性情。这个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哈，我是在这个地方提出来，我请朋友们好好思想思想。你还有其他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啊？我们听到有狗咬人了，怎么办？把狗拿来教导他悔改，没有啊？都是英文叫 put to sleep 啊，就是这个狗就要没有办法，这个啊，这个鲸鱼，有些鲸鱼在，有些鲨鱼咬了人，在这样有很多就要去追这个鲨鱼，对不对？要真是知道这鲨鱼就要杀掉，把鲨鱼杀掉啊！因为这个神造，只有人可以，连天使都不能够啊！天使堕落，神不拯救，神要拯救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我怎么讲了这么多？那神亏缺神的荣耀，他的标准是什么？他标准是什么？他标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第二个生命，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他所给我们看到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本质，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从其他方面可以看到啊。这个比方说从神的创造啊，你可以从神的创造来了解这样一个生命啊。因为神在创造大自然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性情，他的智慧丰富借着这个创造啊来体现出来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在圣经中有个词哈、啊、创造是什么？使无变有。为什么能表现神的荣耀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使无变有啊。爱因斯坦很伟大啊，这个 E 等于 MC 的平方，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它这个 E 等于 MC 的平方，你要有质量才能转换成这个能量，对不对啊？你没有质量你怎么转换成能量？ Zero 等于 Zero， 对不对啊？但是神他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在宇宙的创造，整个的我们的地球创造中，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他有大能显明他是神啊。我这个我们 summer 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到这个尼亚加大瀑布去看，那个是个很大的瀑布，是天然瀑布，对吧？你站在那个瀑布口上，这个水真是非常壮观的流下来的时候，然后那个彩虹就会显在这个水的上面，哇，太漂亮了啊！哇，信主的我们就说感谢赞美主啊，这个太神的创造太伟大了，对不对？就里面有个起个敬畏、赞美和感谢的心啊。神不仅在这个创造上显明他自己，神在他救赎上显明他自己啊。创造是什么？使无变有，对吧？人做不到。救赎是什么？
死而复活啊，有什么高明的医生，人已经死了，真是死了啊，他到那去割两下就活了啊，没有啊，对不对？除非是假死，对不对？那在圣经中在这个福音书中有多少例子啊？主耶稣神的儿子他这个死了以后，死了好几天了，都应该是臭了啊，在坟墓里，这个主耶稣一说拉撒路出来，这个人不仅没有看到他腐烂，还可以活着出来啊！这是说明什么？这说明另一点，这个死而复活的能力啊，是彰显神的，只有神能够做到的这件事情啊！那所以呢，最重要的创造已经过去，对不对？但是救赎现在神仍然在做啊，借着神儿子啊，当我们每一位能够得到神救恩的时候，是我们所做的所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做生命的见证啊，可以做非常真实的见证啊。这个当我们接受神儿子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啊。所以呢，在约翰福音中讲，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啊，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仔细看一下耶稣基督这个人啊。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标准呢，我们亏缺神的荣耀，刚才我们讲的很理论呢，到底什么荣耀？现在就很具体哈，这圣经讲的很清楚，这个标准就是神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是童女所生啊。创世纪第三章讲什么？第三章主耶稣是公元的时候，公元前和公元后之间的时候，差不多那个时间出生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在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啊，就是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是女人，是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啊，然后生出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所以整本圣经你仔细看，就是为这个生命来做见证。为什么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提这个啊？为什么到最后启示录中还要讲到神儿子的生命啊？在新天新地中我们都有神的生命啊，因为这本书的人的生命是一个不完全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啊，神的生命才是这本整本圣经要让我们看到的啊。当主他自己在地上的时候啊，他是大卫的后裔，对不对？他是拯救人类的弥赛亚，在这个旧约的书信，旧约很多地方的先知书信，各个方面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都是要说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在哪里生，这个人在哪里服侍，这个人怎么有怎样的能力，这个人有怎样的品德，这个人怎样死，这个人怎样来成就神的旨意，把他的传记都写好了。然后这个人来了，公元的时候，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童女玛利亚而生。然后他做的一点一滴的来应验旧约中给他写的自传。有没有人在出生之前就开始写自传？没有吧？哪个人？孔子、孟子、老子都没有，是吧？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吃惊的是吧？只有神的儿子，他能够在他出生之前，已经在旧约中给他有这么多的预言，那么多的表述，然后这个人来的时候就完全照着他的一点一滴来实现啊！这证明这位主神是那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是那位要拯救我们的啊！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传福音啊，他这个。一并赶鬼，他怜悯众人，他的慈爱和怜悯彰显出神的真正的慈爱怜悯啊！他没有任何罪啊，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啊！为什么能看出这一点？因为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就有这些法利赛人呐、犹太人呐、这些文士啊，还有这个罗马的巡抚啊，他们都要审判主耶稣。主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啊？是因为他们觉得主耶稣有罪，他们最后查查查查，最后查到什么样的罪啊？
唯一的罪名就是主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你想想有几个可能，主耶稣说是他是神的儿子，他要么是什么疯子，对不对？他说这个人呢疯了，说我是神的儿子，一类，对不对？要么他是什么骗子啊，他不是神的儿子，他说我是神的儿子、啊、你相信我，我是神的儿子啊。第三可能是什么？他真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子啊。
所以你看看哪一个可能啊？他会是疯子吗？他疯子他会，你看他的在福音书中所写的啊，这绝对不是疯子讲的话啊。他说一切现在多少人在为着在研究圣经哈、啊，多少人因为圣经而得救啊？他是骗子吗？我们讲到生命之道，你看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当主他死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些软弱的门徒啊，像彼得啊这些，最后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被圣灵浇灌以后，就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的现象。原来三次否认主的彼得，他可以站起来，这个放胆传讲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啊，是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位，是复活升天的主啊，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当他讲道的时候，几千人信主啊，他的生命，他若是这个，他知道他信的这位耶稣是骗子的话，他哪来的力量？啊，他哪来的这种勇气能面对很多人的迫害呢？啊，所以我们觉得在圣经的所讲的非常的给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个，所以在主在地上他的所作他的所说，刚才我们讲的很多所作啊，他所说的话，你仔细看这些福音书，这些话都是生命的话啊，这些话实在是不是人啊简单的能发表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失足犯罪的时候，人和神之间就产生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啊，是因为人的罪啊使我们不能够和神能够有交通啊。但是呢，主耶稣他在地上所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啊，他为我们这些罪人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啊，他为我们流出宝血啊，他的血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洁净。我们的罪不管大的小的，不管是恶的，不管是好一点的罪啊，坏一点的罪，都可以借着信主耶稣基督能够得洁净啊，都可以借着他能够和父神和好啊，因为神的审判就加在了他的爱子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工作是我们讲到神他在地上神的儿子所做的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他我们人可以，刚才我们提到人的一个尊贵就可以悔改可以被救赎，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位神能够真正施行这种救赎的能力啊，使得我们可以被救赎出来啊。所以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两个祷告，当然他有很多，我提到两个祷告啊。他第一个祷告他说，当他们把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大概在前大概有六个小时的时间，他前三个小时的时候他有个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那个时候呢，主呢在称他天上的父神，审判的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啊。所以那个时候当他在作为神的儿子来祷告的时候，父神不能不赦免所有钉耶稣基督的当时的人，也不能不赦免我们所有每一位愿意相信他的，包括我们已经信的，包括我们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他都可以赦免，对吧？因为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向他的父这样祷告啊，这是第一个祷告，这说明神是怜悯慈爱的神，他爱他们，所以他们不愿把这个罪的刑罚死加在他们身上。但是呢，另一点他有个祷告啊，他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所以他在后面快要断气的时候啊，主向父神的祷告是不再称他为父神、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因为当他祷告要神来赦免这些人的罪的时候， 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公义就没有，对不对？除非他的儿子能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为这些罪人死。这就是主耶稣他后面说，神哪，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当父神要成为公义的神的时候，他必须审判罪啊，所以他必须把这些罪的刑罚，也就是死，加在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啊，他就掩面不看他的爱子，把他作为罪人的代罪品来实行审判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他是完全的啊，他没有任何的缺欠啊，他是那个神无瑕疵的羔羊，所以他来可以来赦免我们的罪，他的血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的生命可以供应我们啊。所以主他不仅为我们受死，他三天后复活，对不对？在罗马书中怎么讲？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怎么能证明一个人是人还是神呢？啊，我说这个很多伟大的人物，他们死后还把他的遗体放在那里，就是更加证明这个人没有复活，对不对？就死尸还在这里。那主耶稣，我问大家，主耶稣有没有尸体啊？他死后是有，但是呢，三天以后复活啊，他就这个身体就复活啊，所以他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啊，证明他是复活的主啊，并且复活升天啊，他在父神的右边啊，我们感谢主哈。所以呢，在约翰福音3:16，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或者赐给他们啊，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永生是什么 ？Everlasting life 哈、啊，就是神的生命啊，就反得永生是神的生命啊。所以我想到这个金鱼的例子哈、啊，时间关系，很快的说一下啊，这就是主他作为神。作为神的生命，他比我们这人的生命受造之物，神不是受造的啊，他愿意降卑为人，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借着童女玛利亚生在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怜悯啊。他为什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成就我们的救恩，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和他知道他的救恩，能够让我们可以能够借着这个救恩可以得拯救。所以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非常非常宝贵 啊。所以在罗马书中讲到哈，为一人死是少有的啊，为人人死或许有感做的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人的爱爱到什么程度？人的爱就是这个人很好啊，一人或者是人人，有些人啊。在当年闯天下的时候，那些皇帝都有一般是吧？刘邦啊，刘备啊，什么赵匡胤啊，什么这些历史人物啊，就是都有一帮人可以和他能够铁哥们儿，对不对？但是他们就是看重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我们神的爱是，当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还是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啊。这个爱是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主他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救恩啊，能够借着他儿子能够领导我们。那在神的救法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就能够蒙受他的恩典啊，就能从我们一个亏欠的这个人的生命，可以接受神那个圣洁、公义、复活。有大能的生命啊，在这个圣经中讲到，就是白白的救恩啊，白白的救恩啊。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多简单啊！因为人心里相信啊，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承认我们是罪人啊，然后呢，我们说主啊，我口里承认。主，你是我的主啊！我心里相信你是神的儿子，你死里复活，就这么简单。你要真正相信，你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有些朋友会说了， 这好像 too good to be true 啊，这太好了，我好像没见过啊。这是好像太好了哈。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就是没有这样的恩典啊，在世上没有这样的恩典啊。我们那个有些我知道在华尔街工作的哈，我们做这个金融的，它有个原则啊。它这个原则是这个金融这些规律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用通俗的名字叫什么？有人们知道 ？No free lunch， 这是很重要的原则。用那个术语说是什么？就所有的很多这个定价的这些理论 ，no arbitrage， 对吧？这些，你要是设立一个模型，你需要有一个状态哈，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就是你不可能不花钱就有收益，这么简单。我是比较专家，所以跟你讲的很简单哈。数学是一大堆推导哈，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世上就是说没，世上的很多的原则就是没有恩典啊。这个没有恩典的原则就是他们运作的规律，用这个规律就可以解出很多方程式来啊。这方程式要是没有这个规律的话，它就不等式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是大家朋友听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个神救我，我只要相信他，我就得到了吗？我该做什么？need to do something， 对不对？啊，是不是？啊，那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神爱世人啊，因为神让万人得救，不然一人沉沦。啊，这是神的爱，所以他把这个救恩做到一个程度啊，所有我们的，不管我们的智力如何哈，不管我们的情形怎样哈，我们要敞开心，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哈，心里相信他，神从让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把这个救恩做得那么简单。但是有一个代价，就是当将来我们在审判中面临他的时候，我们要交账的啊。我们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啊？神这么简单啊，不是说到那去了就说我数学不好，所以没办法理解 no arbitrage 这个，所以我没办法信啊。没有啊，神没有，神都是很简单的。还有一点，你知道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之所以这么容易这么简单，是因为神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是因为神在经营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预备的救恩是付上了何等的代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必须道成肉身，按照神的时间，按照一切先知所说的话，按照他的所有一切出生的地点，他怎样死，他怎样做工，所以有一切的细节，他这个神的儿子必须要做到。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担心啊？这犹大要是改变主意怎么办？不卖主了，是吧？若是这个主耶稣科西马尼那个地方出什么事怎么办？你有没有担心过？神都计划好了，他的能力啊，他是这么爱我们这些罪人，他愿意在这时间的计划当中把他的救恩做成这样的一个细节，他的儿子能够在日期满定的时候能够为我们死啊，成就一切的救恩。主耶稣他死的容易吗？他有多少的细节需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这就是我们代价，这就是救恩的代价，这就是你我可以在这里那么白白的得到救恩，就是因为神儿子已经做成啊，不是我们怎样啊，不是我们怎样啊。所以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啊，只要相信他，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将来的审判啊，就可以和父神和好，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今天早晨在播饼的时候，我们有些朋友已经在其中了啊。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样啊。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圣徒，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享受，因为我们里面神所造的这个灵里面，这个有很多弟兄们他们写书说，我们这个灵里面有一个形状啊，这个形状呢，只有神能够填补，没有神以外的，神以外的一切的金钱、地位、名誉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美德各方面都没有办法弥补我们心里的这个缺陷。 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时候，他就把我们里面放下一个虚空，这个虚空只有我们来相信神，来敬拜神，来感谢神，来和他有生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实在是里面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满足啊，因为我们是进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奇妙的恩典当中啊。当我们真正，刚才我们讲的非常简单，每一位都可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被得救，对不对啊？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生命的改变啊。我给大家稍微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当我们真正得救的时候啊，我们就看着这个世界都会改变啊。我自己的经历哈，我以前信主之前看到这个花呀，这个都是黑白的啊，这个看的这些做美的景啊都是黑白的啊，你知道黑白彩电，到了信主以后都是彩色的，对不对啊？这个看到这个秋叶都是红的颜色，黄的颜色啊，实际上还是我们当时看的也是红的颜色，但是呢心情啊，我们里面有一个没有相信神的时候，有一个无奈，有一个绝望啊，有一个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里面没有满足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常常有的这样的一些的光景啊。所以在这个大卫所写的诗篇中啊，大卫有很多诗篇啊，这个朋友中要是有读唐诗宋词，好多的很好的，这唐诗宋词我也有很多背过的啊，但他写的这个人生的境界非常美丽，对不对啊？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解答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诗篇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和神的沟通，对不对啊？他说我观看你所造的天啊，并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啊，你竟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啊。所以他马上就和神发生关系啊。当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弟兄姊妹自己有切身的体会，当我们和神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喜乐盼望啊，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确据，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稳妥的感觉啊，这个就是神生命所给我们的啊。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主的是，神他借着他的儿子要拯救每一位相信他的啊。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读的那个经文啊，人有了神的儿子啊就有生命啊，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这个学数学都知道哈，这两个方向都概括了，对不对？就说神有神的儿子和有生命是对等的啊。那刚才我们提了这么多，这为什么我们还是有生命吗啊？这说什么？这个生命是讲到神的生命啊，就是圣经中讲到两个生命，一个是亚当的生命，一个是第二个人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啊。这就讲到第二个生命，就是这个生命啊，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啊，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朋友们，你听福音的时候啊，非常简单，这个福音神把它做的非常简单，这个福音不是一本书啊，也不是一个历史或者是一个好消息，都是，但是呢福音最本质的就是一个人，你得到这个人，你得到这一位，你就得到了一切，你得不到这一位，你什么都没有。你想想这个世界上人所获得的一切，到最后两手空空就走了，对不对？你要得不到神儿子的生命，你就没有任何的盼望啊！人的一生不可能有任何的盼望，但是你要有了神儿子的生命，你就有他的公义，你就有他的圣洁，你就有他的慈爱，你有他的怜悯，你有他的光明，你有他来的喜乐和平安，你有他由他来的盼望，永远的盼望。你也借着这个可以有感恩的心，对不对？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哪一个人可以靠救我们？没有人呢，没有人为我们的罪人死，没有人能够在罪里为我们死了以后可以复活可以升天，没有人能够照着圣经这样的神所预备的救恩为我们成就这样 宝贵的救恩。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啊。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还是有些顾虑哈，我可能不能够接受哈，因为我觉得这些信主的很多要有很多聚会啊，要来一起祷告啊，要一起查经啊，啊，这些我们都做，但是我们非常喜乐的去做啊，对不对？啊，昨天我们有聚会啊，读以赛亚书，大家很喜乐啊，一起读经，一起用饭啊，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一起享受神的恩典啊啊！所以你要是觉得等我享受完这个人生，我再信主啊，有没有人这个想法啊？那你就错了啊！因为你知道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够接受神儿子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可以像这个摩西在诗篇中讲的哈，他摩西他认识神啊，他说呢，他说让我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好让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他就等不及了，你让我赶快信啊，我就能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不等，我等什么，我不等了啊，我现在就信啊，我能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是吧？啊，有些人说你等，我看周围的人基督徒还不如我呢啊，啊，等周围的人改变好一点啊，我真，你知道我们信主是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啊，主耶稣为他死也为你死啊，你不能说是别人怎样，你将来到审判的时候面临主的时候，主会为你，我为你流血舍命，你做了什么，你有没有相信，这不是他的啊，谁的问题啊，是吧？我们最大的，我们信的时候最大的受益人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信的时候最大的亏损是我们自己啊。当我们面临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啊？我们说你没有其他理由啊，我是宋辉弟兄的师弟，没办法，是吧？我是哪个弟兄的这个亲戚啊，我父母亲是传道人啊，我儿女都服侍主，我太太很虔诚啊，我丈夫是长老啊，这都没有办法啊。神要问你，我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死，你有没有接受我给你的爱？你有没有拒绝我给你的爱？你有没有同为神的儿女啊？让神能够一生一世来爱你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哈、啊。所以在圣经上讲，若是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脱罪呢？啊，这是非常的，主给我们做了一切啊。我们最简单的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救必得救，这神的话，对不对？他已经做好了啊，我们只要接受就好啊。所以我觉得非常宝贵的哈、啊。有些人说，等我自己变好一点啊，不用变好啊。所以说，你照着你的本相，你现在怎样，你就可以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的救恩啊啊。我们说，有些人说啊，等我圣经读一遍啊，把圣经弄明白，然后我再信啊。我跟你讲，没有办法啊，没有人信主，我信主好多年，没有办法都弄明白圣经啊。就像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我们讲的哈，人能认识神是里面灵被圣灵感动啊，我们不需要明白所有的圣经才知道，我们里面只要能够确定这位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他是我的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从死里复活啊，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神把他的救恩做成那么样的简单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啊有任何的理由来不相信他啊啊，我们啊会给这些朋友们有一个机会哈、啊，我们会来来这个问一些的问题啊啊，我在这之前我们再唱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耶稣爱你啊这首的诗歌啊，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这一生一世交给这位爱我们的主啊？他爱我们爱到这样的地步啊，为我们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成就宝贵的救恩啊，使得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到他宝贵的救恩，得称为神的儿女啊。若是我们 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求主来给我们怜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信主的事情上能有一些的这样的进展。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一生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困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苦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我现在来奉主的名啊，我来问我们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啊，若是你今天啊，神的灵感动你，你愿意啊来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啊，愿意认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啊，愿意把你自己这一生能够放在主耶稣的怀中啊，愿让他带领你的道路啊，我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啊，放下。感谢主，放下。看到了。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所听到的这位主是何等的宝贵啊！他为我们爱我们到这样的程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这一生还有什么保留的啊？我们不愿意把我们一切交在他的里面。他爱我们，给我们预备了永生，并且给我们在这一生中给我们，因为他信他可以得到一切的喜乐，一切的平安啊，一切的保守啊，这样的宝贵的礼物啊，我们不接受，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还没有朋友，我们想一想啊。他为我们按照旧约啊，成就了一切的，在旧约上指着他所说的一切的预言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罪，他为我们说真是付了这极重无比的代价，我们今天可以那么简单的接着相信他，可以来到他面前啊，我们相信了他，我们就可以和一切的相信他的神的儿女一同成为神家中的人啊，一同可以享受在神家中一切的丰富，在神家中一切的恩典，在神家中一切神给我们的祝福。还有没有朋友？今天是一个选择的日子啊，今天是神悦纳的日子啊。我希望我们当中还有朋友还没有举手的话，你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啊，我们再给你点时间啊。哦，好，我们再把这首歌再唱一遍啊，我们会再有给弟兄给朋友们有机会。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 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爱我们，我们神实在是爱我们啊！我们实在是应该抓住机会啊！我们不一定总有这样的机会啊！若是我们能够有感动啊，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我们像可以像摩西一样啊，我们可以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一切相信主耶稣的，我们可以一同欢喜啊，一同欢喜快乐。还有没有？感谢主啊，放下。看到了啊，感谢主，我放下。还有没有？好，感谢主，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还没有一位，我们再等一下。好，我们再唱一遍啊，最后一遍啊。我们若是还有的话，我希望你在唱的时候，你又可以在你心里做这个决定啊。你举手不是向人举手啊，你是向我们的主耶稣，救你的主，爱你的主啊，将来要愿意你在永远中与他同在的主举手啊。我们最后唱一遍，然后最后一次机会。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耶稣爱你，耶稣为你死。还有没有最后有决定相信主的，请你举手。还有没有一位？我再等一分钟，还有没有一位愿意接受主，愿意说主，我实在是罪人，我虽然一生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今天我看到你救恩的宝贵，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来尝你，因为感谢主，感谢主，放下。我愿意来接受他，因为你为我死，在我做罪人还顶撞你的时候，你就为我死。我愿意进入这一个主蒙你拯救的行列，愿意借着你的救恩，我们可以得到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愿意和我一切相信你的主，一切的人能够一同的在你的面前，能够把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我的一生可以因为相信你可以能够有意义，我的一生因为相信你可以得到转变，你可以把这个悲哀的世界变成一个喜乐的世界，把我里面的一切的不讨你喜悦的可以改变，能够让我成为你荣耀神儿子一样生命的性情。有没有？还有最后一位，有没有？有没有？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我们这次聚会的最后一次机会啊。还有没有？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这一段，我们把时间交给宋辉弟兄。感谢主啊。
我们弟兄刚刚已经讲了好多次，那我就再重复一下，为着今天你们每一个举手相信主的人，我们把感谢归给主。因为曾经有人说过，说用什么能够概括圣经，圣经是很厚很厚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读过，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把圣经概括出来，那就是爱。如果我们从圣经的第一本书直到最后一本书，我们都会发现说启示的就是一个字，启示的就是一个人，就是讲说神如何来爱我们这样的人。那我想我们信息聚会就停到这儿，下面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有一些问题解答 Q&A 的时间。那我还是请刚刚举手，尽管你没有举手，那来到我们当中福音朋友，请你们可以坐在前面。那我后面有同工可以帮我们把椅子摆一下吗？那其他的如果你有需要说要去卫生间的话，请你抓紧时间。那我们大概会有二十分钟左右吧。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请你趁着这一段休息的时间有些思考。那我们会有弟兄或者是有些姐妹帮我们做解答。那我们当中的朋友哈，可以麻烦你们坐在前面，这样的话你们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也可以让回答你们问题的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清楚。那我想在预备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唱一首诗歌哈。我们唱一首诗歌叫《一生最美的祝福》。我想我们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追求哈，那有些事情
就往前做，我们是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不是那种讲话，唱歌的时候。
OK， 那我们在唱歌的时候，请你们尽量往前坐哈。我们会叫什么？叫交谈式，不是像刚刚的讲道式的。如果你不坐在前面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彼此有好的交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一生最美的祝福》。那盼望，当我们举手相信主、接受主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还没有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听众，其实弟兄姊妹也可以，不光朋友可以坐在前面，弟兄姊妹也可以，以防这些朋友感觉太孤单。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可以很不忍人注意的坐在前面哈。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请大家往前坐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没有这一位主，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他要与我们同行。那我们下面是问题的解答时间，那在你考虑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请周刚弟兄帮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有罪。我相信来到我们当中很多朋友对人有罪这个问题会有很多的疑惑。那我们有麦克风吗？请麦克风递给我。
这段时间叫做问题解答哈，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大概大家经常问的，就是说为什么圣经说人是有罪的。我被安排来谈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只有三分钟，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谈。但是我刚才李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抓住我，就说圣经里面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他说呢，我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听见还是在睡觉，他说呢，我们之所以是罪人，就是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成了罪人。这是我们通常的观念，对不对？一个人为什么是一个犯人？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他成了罪人，他成了犯人。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呢我们会犯罪。这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说为什么说我们是罪人呢？因为我们很简单，因为我们生下来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就是一个犯罪的生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罪，从恨人到嫉妒，到恶毒，到说谎，到贪心，到虚荣，到各种各样，你会发现所有这些罪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都是我们这个生命带来的。所以呢，所有这些罪我们生下来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都有这些特点，都有这些特性。因着我们里面有这些犯罪的特性，或者因为我们这样一个犯罪的生命，就是这个亚当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犯了罪。也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他所拯救的方式就是呢，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神儿子的生命赐给我们，来代替我们里面这个亚当的生命，代替我们里面会犯罪的这个生命，让我们靠着神儿子这个生命，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过一个讨他喜悦的，一个不犯罪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为什么会犯罪？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自己，如果我们认识自己，如果我们认识周围的人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会犯罪。好，
来到我们当中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要准备问题了，就问你们了。那我们下一个有一个问题是讲说，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宗教，那我们信主和常常讲的说信教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有这样的困惑，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当中也有弟兄试图从这个角度为你解答这个问题。
你们没有人问，我们就自问自答。就像刚才这个弟兄所说，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简单呢？当我们弟兄在这里讲到神的爱的时候，讲到我们神这么伟大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光之中， 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人这么的败坏，这么堕落，我会发现我们有罪性，让我们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却惊讶的发现神爱我们，他愿意完全的来接纳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知道这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是我们心里面基督徒心里面永远的平安和喜乐，这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刚才每个举手的人，你的一个举手要在你的一生中带下非常大非常大的福分。神爱你，他要保守你到底。我们每一个一开始相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宝贝的不得了，我们知道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和神有一个关系，这个叫做信耶稣。他完全的接纳我们，他完全的保守我们，这叫信耶稣。最大的问题在这儿，慢慢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什么叫信一个宗教。其实很多信一个宗教和信耶稣之间有些时候是很难区别的。信耶稣是讲到我们和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知道神爱我，他保守我。什么叫信一个宗教呢？信一个宗教是说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吃饭我也吃饭，他们唱歌我也唱歌，他们祷告我也祷告，他们讲的所有的信息我都接受，我相信这些信条，因为我归属在这个团体里面，所以我认为和神有一个关系。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个信条是什么，这个叫做宗教。宗教在我们的生命中可能会带下非常非常恶毒的结果。宗教传统，它要让一个人外表有很多宗教的火热，但是在这个人心里面扼杀一切基督的生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的，这是我们都要求神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告诉你，我们这是一个信仰，这不是一个宗教，因为我们和我们的这位神之间实在是有一个非常宝贵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只有你愿意相信你都可以得到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成为你的主，他赦免你一切罪，这么大的福气，这是凭信心接受，这不是一个教条，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不知道回答没有回答你们的问题。
朋友们，你们还有没有问题吗？还要我们再自问自答一下去？有没有问题？我再问一次。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我们安排好的问题啊。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说，什么是得救？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被在这个地上有罪的缘故，要付罪的代价，就是要受刑罚，是要审判。那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信主以后有什么好处呢？能得到什么呢？所以这里面讲说，什么是得救？什么是永生？那盼望是说，我们讲完以后哈，你会珍惜能够宝贵说神为人所预备的一切，因为我们一旦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这一切就成为真实的，神就把这一切赐给我们。那我们请少林姊妹来。什么是得救？什么是永生？那我还是再提醒朋友们哈，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请你们配合一下哈。
希望大家提问题，不好意思啊，那个前面那俩都是老师，人家都脱稿，我不行，我那个真的特别压力特别大，这叫压力山大了哈，这次，感谢主，那这个题目其实挺大的，我觉得什么是得救，什么是这个永生哈，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刚才那个弟兄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讲了这件事情，我自己的经历非常复杂，所以呢，当初我信的时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的时候是很矛盾的。其实我当时不想信，我和我们一些人一起去福音营的，回来了人家都信了，就我特别顽固。就是说我们自己说明我们心里的话是有一个不认可，第一是不认可自己是有罪的。第二是不认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觉得好像有罪大家都有罪哈，那我是罪人，那大家全得是啊，其实是真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们本身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里面，其实原来确实是有罪的，原来我也不认可，可是后来当我有一天突然愿意信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就包括是意念，因为圣经里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凡是做不到达不到神的标准的都是罪，所以我这一点我就认可了。那怎么得救呢？ 真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是一个他的道路，就十字架的道路，他为我们已经走了这个十字架，已经上了这个十字架，我们呢只有非常简单的就是说我愿意，就像刚才举手的那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有福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我是有福的，因为我在主里面蒙了很多的恩典，我知道我过去犯罪好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好像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原来我是在一个部门当这个就是虽然不是经理，但是就是说经理不在了我就是大拿，所以有些事儿我自己做决定，但是我做决定我心里想的是说为大家谋点福利，但实际上我已经犯了这个已经犯了就是应该叫什么受贿罪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当时自己一点都不认识，但是当有一天神他把我让我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得救首先是要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第二步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我们不是没有希望的，说我们罪人一直到底，我们是死，不是，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的人，因为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在圣经里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那我们相信神以后呢，我们实际上我们已经得到一个确据，就是主耶稣他带我们要进入永生，进入永远，这个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生走这个路的时候我们慢慢会认识神。谢谢。
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不仅神给我们祝福，更宝贵的是他把永生赐给我，我想这个永生可能我们想说永远活着或者永远不死，那这只是时间的程度，其实这个生命更宝贵的地方是说它的性质是跟神一样，说当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神会把他的生命性情赏赐给我们，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中间。那我们最后一个哈，那我们请朱弟兄上来帮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救以后要做什么。
我想先做一件事情，刚才举手的或者你没有举手，但是你觉得你信耶稣你想信啊，我们做一个接受主的祷告好吧，我们大家不管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闭眼睛低头啊，你就是不祷告你也请你闭眼睛低头，你不要看别人，请你都愿意的，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听见生命之道，让我知道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生命，我需要从我的旧生命出来，我需要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我愿意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他赐给我新的生命，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可能我的感受还不那么强烈，但是我愿意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被拯救，我需要从我的罪里面被拯救，我需要从这个世界被拯救，我需要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被拯救，我也需要从我自己里面被拯救，求主耶稣救我， 带我进入新生命的实际，使我有得救的喜乐，使我不再有罪的控告，使我不再受罪的控制，使我不再怕黑暗的权势。谢谢主耶稣，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在我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甚至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已经预备好了救恩，你也给我预备今天这个机会，可以听到你所赐给的救恩，也让我有接受的机会。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作为我的救主。他的死就是我的死，他的埋葬就是我的埋葬，他的复活就是我的复活。谢谢主耶稣，也谢谢主耶稣把我带到天父的面前，使我可以心里平安坦然无惧，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可以不再受罪的控告。谢谢主耶稣，求你带领我这一生的路程，让你所赐给我的新的生命在我里面长大，长到丰满，长到你所满意的完全。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刚才你是认真的祷告，我恭喜你，你接受了主啊。那如果你是认真的祷告，你愿意告诉我们，我们欢迎你告诉我们，让我们继续有为你祷告的机会啊。那刚才有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得救之后要做什么啊？那我今天给大家三个很简单的词。第一个词叫在基督里，听清楚，在耶稣基督里或在基督里。第二词呢，在神的家中。第三个词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好，很简单吧？第一个是在基督里，或者是在基督耶稣里；第二个在神的家中；第三个在哪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好，稍微简单解释一下，这当然我们需要慢慢明白。就是你如果刚才你从心里接受，你也愿意口里承认，神已经把你从原来你在的那个生命里面呢，把你带到另外一个生命里面去，就带到在基督里面。这神做的，这不是你的感觉，这也不是一个意念上的，这是神做的。那神若把你带到在基督里呢，神就会在你里面。所以刚才我们说，我接受主做我的救主啊，我接受这个生命，生命不会在我的外面，当然有我外面看到东西，但是生命在我里面。所以呢，你要在基督里，基督就在你里，你就很容易经历到啊。所以如果你经历不到基督呢，很有可能是你没在基督里啊，很有可能没有在。所以在基督里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这个这里先有个概念就好啊，慢慢去从圣经里面慢慢明白。但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说明我们跟主耶稣或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可以经历的还是不能经历的，是天对我是开的还是天对我是关闭的啊，我对死亡是坦然面对的，还是我是在死亡的控制底下，我被死亡完全辖制住了啊。所以你就在基督里，你记得在基督里会总画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第二个就是在神的家里，神不叫我们做修道士啊，所以不是把我们救回来呢，把我们放在仓库里面，放在 一个苦练的地方，不是，神把我们带回到他的家里面啊。那当然教会就是神的家，但你到我们到教会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你到教会来，你一定会看到我们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虽然是很多不完全，但是这是我们经历神的家，进入神家的这个实际的一个必须的管道或者必须的机会啊。你不到教会来呢，你在神，你是属于神家里面的人，就好像怎么样说啊，就好像啊，我们有的啊，好像怎么样说，好，我自己好了，我自己在青少在差不多大学时代的时候，我有家，但是我就不回家的，我有爸妈家，但是我不回家的，那什么，那我就什么，我跟我爸妈就没有互动的啊。所以怎么样说，我就很简单讲，就说你要常常回到神的家里面，回到神面前。神的家有神，有我们天父，有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还有什么，还有所有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啊。所以至少你有几个关系，一个怎么样说，你来到神的家中，你一定来到父神面前，你来到神的家中，一定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你来到神家中，一定来到什么，弟兄姊妹当中，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神所接纳的，主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都是我的弟兄。我不能够说你不是弟兄，明明主接纳他了，我不能说你不是，或者说我不要。那如果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哈，我觉得哎呀，我觉得某一些我就跟他好像不是我兄弟一样，我在这个家呢，这个在家的认识和家的经历上呢，就变成什么，受障碍，我不可能认识这个家的丰富，不能认识神的丰富。所以在神的家里非常重要，都是弟兄，好，只有一个天父，我们都是弟兄。第三个，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这表示说我们是被摆在宇宙神一个极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建造中啊。我们是那个身体里面一个其中的一个肢体，不晓得哪一个部分，但是我们是一个部分，你知道吧。但是呢，生命的成长有我个人的经历的层次，生命的成长有更重要的就是团体的层次啊。如果我这个身体，我那时候长的时候哈、啊，我小时候长的时候，我这一半不长，我这一半长，那会怎么样？那我今天就要拄拐杖，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生命的成长啊，个人生命跟团体生命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整个身体里面，所以你如果是在整个身体里面呢，那个成长的时候呢，是一个健康的成长啊。那如果是有一部分长得很厉害，如果现在假设里面有个什么东西长得很厉害，超乎寻常的长，但是我这个外面不是这样是吗，就变成会伤害我的啊。它跟身体的这个律呢，生命的律呢不合的啊。所以我们要在身体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你心里记得，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哪里，在神的家里，在哪里，在基督身体里。希望你一辈子能够经历这些。
那我想跟朋友们讲一下，现在你即使有问题也没时间了，我们今天的聚会要结束。那真的要感谢主，为着我们当中愿意举手相信主，因为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如此欢喜快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他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相信他，接受他。那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盼望能够常常来到我们当中，就像刚刚朱弟兄所讲，愿神的爱能够早日摸着你。那我手里有两本书，那是送给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朋友，一本是认识真理，一本是出人头地。那盼望你们认识真理以后就能够有机会出人头地。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到这儿，那请大家到餐厅用餐。书如果要拿书的可以到前面来拿书。